各位手上都有这个次序单，第七页上面有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神的话如此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谢谢胡博士非常有爱心的介绍。已经来到第三个晚上了，哎呀，真是我都替你们疲累啊。洛杉矶那么多的华人，也那么多的华人教会，那么多的华人神学院，那么多的华人机构，差不多每个礼拜天晚上呢都有事情啊，都是这个聚餐啊，这个培灵会啊，这个讲座，从一方面来说呢是疲累，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也是呢资源呢非常丰富的一个城市。那么神的恩典呢真是丰富的够我们用。今天晚上呢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题目，是说突破侍奉成长的主导。我想呢在座当中你肯来今天晚上的聚会，恐怕呢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啊，都是有来头的啦，你看你们啊。不但只有来头，我看大家都是有心要服侍神的呢。那么当然呢，你跟我一样，我们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呢，都是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快乐，那非常有进步啊，都非常的这个感觉到有果效，得心应手啊。但是呢，好像做了一阵子之后呢，几年下来呢，几十年下来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恐怕会遭遇到一丝的瓶颈，我们就在 get stuck 在一个瓶颈的那个当中，没办法能够突破。因此呢，你还是有侍奉，但是那个不是真的侍奉，只不过是个立场公事，对不对？一种的工作而已，不是一种的服事。看起来是服事，其实呢，只不过是一个工作。我们心灵的里面没有什么的突破。今天晚上我就想用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刚才所读了一段圣经，从摩西的经历当中来看他怎么样经历这个侍奉灵命各方面的突破。我就分为三个方面来说。那么我是请各位看，这是我们的程序单的那个周报的，这不是周手册啊，第七页哈。我会根据这个三个重点来说。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几个三个很难解决的神学难题啊。第一个呢是说，三位一体很难啊，你不要尝试去明白你等于说好像是一只的单细胞的动物阿米巴去了解人的身体结构一样，你永远没办法三位一体。你跟我变，我跟你变， 哪一个最好的 model 都是错的，因为人没办法完全了解三位一体，这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第二就是基督神人二性。为什么基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呢？我们也尝试用我们那个脑瓜袋去明白，几百年来几千年来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了解，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第三就是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啊。我们知道说，哎呀，世间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掌管，都是神在主控啊，神的安排。那么既然神有安排的话，为什么你要祷告呢？神安排一切都很好的，为什么你还要传福音呢？啊，如果是什么都是神安排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尽你的本分呢？我想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难题。第三个难题跟第一、第二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奥秘。好，为什么一方面说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是你有你的责任啊？今天我们呢要从这个出埃及记来看这个问题啊，我就用一个中文是一句一个成语吧，叫做水到渠成啊，水到渠成。多少时候呢，水呢就是代表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啊、神的供应。但是呢，单单有水还不够，你需要一条渠，水呢通过这个渠才淋到这个的地方，水到渠成。所以是水跟渠呢是一个事情，就好像我们的铜板呢有两面啊，一个是一个左边跟右面，铜板的两面，一个事情一个铜板，水跟渠是一个事情。神的帮助与人的合作，我们看见了神将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使命呢就交给这个摩西，要摩西来完成这个使命。上帝明明说我要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说了对不对，很清楚的。但是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就开始呼召摩西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呢，神已经命定说我一定要做成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在万民当中，在埃及人的身上来彰显我的荣耀，一点都没错。但是呢，上帝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就开始呼召一个器皿，一个人啊，一个神所重用的人来去完成他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什么叫做水到渠成啊？怎么样能够在通过这个水到渠成来使到我们的侍奉呢能够有所突破？第一方面呢，我们来看水到渠成的原则啊。我怎么知道说这个是神要我做的事情呢？我怎么样明白这个是神的旨意呢？我们 back to basic 啊，我们就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说，我怎么样知道说摩西怎么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要他去埃及，将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领出来，他怎么能够知道的那么清楚呢？ Number one， 第一个，他看见一个意象，一个 vision。 这个 vision 这个字有几种的翻译，通常我们翻成意象，有些人翻成是一个叫做视域啊，你的那个广东话叫视域啊，视域视野，或者说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远景，或者说我们看见的愿景意象私欲啊，这个都是我们所范围那个意象。其实呢，意象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摩西型的一个 Moses model。 什么意思呢？摩西呢就看见焚烧的荆棘，在荆棘当中呢神直接的向他说话，哇，这个不得了啊，在荆棘当中有声音，并且这个荆棘被烧的时候没有被烧毁，很奇妙很奇怪的一个意象。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也看见那个意象，以赛亚呢他在这个在意象当中呢，他看见神呢在这个宝座的上面啊，高高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面，他的意象垂下，然后呢有这个撒拉佛啊，有天使呢在这个宝座的周围呢面前呢来去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各位，这是摩西型的啊，都是一种的奇妙的一种的意象，也好像看见这也像这个宋尚杰博士在梦的当中看见十字架，然后有人跑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十字架是越来越大，有人看见这种的意象，在有些人在梦中，有些人是直接看见。但是有另外一种的 model， 另外一个 model 就是耶稣基督的 model。 其实呢，耶稣呢说起来啊，他没有看过好像摩西所看见那个意象一样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那些颠沛流离的人了，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我们看见人的时候就是人， 但是耶稣看见人的时候，不但只看见他们外面那个人，也看见他们灵魂的需要，也看见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的那个悲惨的状况。这种的状况呢，使到他心里面起了怜悯的心。我们看见尼西米，他知道，他听见他的百姓、他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大受逼迫，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被摧毁，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就撕破衣服，在神的面前痛苦的流泪，开始来祷告。各位，耶稣的意象是什么呢？看见一个很普通的光景，但是这个光景呢，就挑起了他那一种的负担，那一种的感动。耶稣所看见的，其实很多人都看见，但是那个感受就不一样。我相信呢，这个也是上帝要给我们看见的意象。各位，我们不是很多人好像摩西一样，好像以赛亚一样，但是我们很多人可以好像耶稣一样，看见一个需要，里面就产生一种的负担与感动。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领袖会议，一位牧师叫做 Bill Hybel， 他讲一句话很戳动我的心。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必须要有一种所谓的 holy discontent， 那种的神圣的不满足，就看见说这个光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对于这个光景非常的不满足，叫做 holy discontent。 他看见这个情况就有产生那种的感觉。去年开始啊，我在这个 Newsweek 看到柬埔寨有一些的所谓的 child prostitute， 儿童妓女，很惨，几岁开始做妓女？六岁、七岁、八岁。哎呦，我跟我太太说，我看见这种的光景，我都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刚刚好有一位姐妹，是一位脚生的董事长，她呢对这方面是特别有研究，有同样有感动。那么他们专门讲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这是贩卖人口。所以呢，我就很高兴，我下个礼拜呢请他来我教会，专门讲这个人口的那个人口贩卖，这个 human trafficking。我希望我的弟兄姊妹在圣地亚哥这个比较舒服的地方，能够也关注到东南亚那是柬埔寨那是六岁七岁开始做妓女的小女孩那个悲惨的状况。看到异象，你看见你的六岁的时候，神就触及你这个心。第二，不单只看见异象，也需要有一个感动。因为你看见异象，你看见一个需要，但是不是每一个需要神都要你做的，对不对？世界的需要太大太多了啊，洛杉矶的需要、美国的需要、东南亚的需要、台湾的需要、中国的需要，太多太大了。看到异象之后，你看见一个需要之后，你会心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在你里面，在你里面，使到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说前两天我在这里讲，有个小孩，我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告诉我们，他很小孩子的时候就很希望做传道，因为他认为做传道很好，一个礼拜上班一天就够了这样子，他是很希望做传道。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他很小孩子的时候也很希望做传道。因为呢，他参加圣公会，那么圣公会那个牧师呢很威风啊，穿了个牧师袍啊，然后呢在上面站起来就站，跪就跪，坐就坐，他觉得很威风啊，能够做牧师真好，威风，要你站就站，要你跪就跪，要你坐就坐，这样子。所以他从小呢很希望做牧师，觉得很威风啊，好像大将军一样。这种呢不是一种纯正的那个动机。各位，你怎么知道上帝呼召你做传道？当然有很多的班，有很多的那个原则可以选择，但是呢，其中一个是不能够忽略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传道人的工作不容易做，宣教士的工作不容易做，不要做传道，不是说宣教机构也不容易做，你觉得是很难很难很难，难得不得了，你知道的，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是说我要，就差不多了，因为你觉得。很好很好很好，我要，那不奇怪，谁都要啊，对不对啊，对不对，一个礼拜上班一天谁不要啊，对不对啊，那个工作很好很好很好，然后说我要，那不奇怪。但是你知道说很难很难很难，但是心里面有个微声说我要，差不多了。这个是神的呼召，各位。 这个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牧师说过一句话，老牧师啊，劝我们这年轻牧师，他说你们啊，这个老牧师，这个有点老人家的那个味道啊，你们啊，传道人出来要做传道，记住我两句话，第一句话，磨砺你的牙齿，准备吃亏，放大你的肚皮，准备受气啊，这样，我很记得他说两句话。磨砺你的牙齿，准备吃亏，放大你的肚皮，准备受气，差不多了，这样子。那么信众就，你知道是很难很难很难，但是呢你还是说我要我要我要，就好像我们一句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什么呢？山中心，明知有虎的你还要去，差不多了，这个谁都不知道啊，难难难。但是我说我去我去我要去。第三方面，我们看见摩西都是知道说难啊，但是呢圣经有感动就要去了。第三方面，你怎么知道是神呼召你做某一个工作呢？就是开始呢有环境的转变。当摩西呢在这个西乃山看到神的异象，听见神的声音之后呢，他回来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就开始呢向岳父说，那个岳父啊，是不单是岳父啊，也是他几十年的老板了，你知道吗？他向他打工的，跟他打工的，看守他的羊群的。他说我要回去埃及看看我的兄弟啊。那么不单只跟岳父说，他也跟他的妻子说，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兄弟。那么当他顺服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点的环境上面的那个配合。我不能够说全部都绿灯，各位，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若是神的旨意的话，前面的灯都变成绿灯，我就开了，哪里啊？怎么可能说全部都是绿灯啊？对不对？那么你动都不能动了，对不对？啊，开一个灯就走一下，开一个灯就走一下了，对不对？哪里说全部都是绿灯啊？不过呢，当你的心开始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开始呢，神在环境上面就慢慢转变了，他就开始得到了岳父的祝福，也得到他妻子的顺从。后来呢也得到他哥哥的那个帮助啊，最特别是说他的哥哥呢还没有碰见这个摩西的时候呢，神也感动他的哥哥说，你会碰到你的弟弟，他会找你，两方面的做了这个感动的工作。各位，你就发现了，当摩西愿意开步的时候呢，神这个门呢都慢慢开了一些了，我不能够说全部开，但是已经开了一些了。通常哈，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上帝啊，你为我开门吧，你一为我开门我就立刻开步，有没有？是不是啊？但是呢属灵的原则好像刚刚相反，上帝说你的脚先提起来，你愿意跨第一步，你就会发现我会慢慢替你开那个门，慢慢打开慢慢打开，你先要开步，然后呢神就为你开门。其实这个原则也在约旦河原则里面看到，对不对？神吩咐他们说，这个祭司要抬着月柜在以色列人面前走，走在他们前面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圣经说当祭司的脚踏到约旦河水的时候，水就慢慢为他们分开，必须要踏上去水才会分开，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情况。最近呢有一位师母啊，太太前几个礼拜就碰见一个，他多年前在一个餐馆里面碰到了一个福音朋友，那么碰到以后跟他辅导了一些几年就失踪了，后来在另外一个餐馆碰到他，就很高兴了，哎，你记得我吗？我记得你啊，这样子开始谈话，哦，你在这里上班啊？是，我在这里上班。那么师母说，来啊，我们教会有几个餐辅团去，我们做餐辅工作，餐馆福音工作，你来吧你来吧。那么后来他真的来了，那原来这个不是个福音朋友，这个是已经离开主十几年的一位姐妹，但是呢她是个单亲妈妈，要打三份餐馆工才可以维持她的生活，一个这个每天三份工，有一个七岁的孩子。那一天她来到教会就一直在哭，为什么哭呢？她说原来她已经离开上帝十几年了，她觉得回到神的家，那么我们就很高兴她有这个感动。那么我们就师母说邀请他，你不如就每个礼拜都来吧，礼拜天来吧。他说我不行，我没有人看我的孩子，其实呢我是有点的 违法的将孩子放在家里面等我下班礼拜天七岁哈。那么师母说没关系，你尽管上班，礼拜天上班，你的孩子带他来，然后呢我们替你 keep， 替你照顾，照顾到你下班为止，我送回去，送回家。那么后来师母回家说告诉我这个事情，我说哇你真是 what a great commitment 啊，你真是哈，你替人看孩子一生一世的呢，从七岁到十八岁你怎么样他说没办法，我一定要替他看孩子，我看到孩子他才可以去做礼拜，他这个孩子才能够做礼拜，不然的话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多可怜啊，这样子。那么好呢，那么我因为我告诉你们我有个十岁的女孩嘛，所以我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就帮助师母去 babysit 这个七岁的孩子啊，希望说这个孩子能够有机会去礼拜堂。那么就刚今天我师母来看我啊，来就告诉我说哎呀很奇妙，这个姐妹呢，这个姐妹礼拜天出现，她本来不能够来嘛。那么是问她说为什么你来啊，她说我已经决定礼拜天不上班了，凭信心不上班了我要来做礼拜，所以呢也不需要你替我看孩子看到十八岁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那么远啊，就觉得是说应该做的就做啊，就是你要开步。结果呢神也为我们开了个门，那个重担也因为传道那礼拜天是挺忙的，对不对啊，那么要开会，我们打算说找一队的弟兄姊妹帮忙轮流照顾，打算是这样子，结果呢也不需要了。现在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愿意开一个步的时候呢，神就为我们开门了啊。我相信这个姐妹也是啊，她需要打三分的工作，我相信呢她现在回到神的家，她也凭信心开了一步，神也会不断的为他来去开门。各位 John Wesley 说过一句话， John Wesley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说，上帝啊，若是你给我一双的翅膀我要为你高飞，若是你赏赐我一双的翅膀我要为你高飞。他说我老了之后，年老之后，灵命稍微成熟之后呢，我的祷告就改变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若是你要我展翅高飞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双的翅膀。换过来了，若是你要我飞的话，我相信你会给我翅膀。这是 John Wesley 他所说的话，大概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个主教叫做 Bishop Wright W-R-I-G-H-T Bishop Wright， 那么他有一次去访问一个大学的一个校长，那么就问那个大学校长说，哎，大学校长你说人类前面有什么的科技的发展吗，你看一看啊。那个大学校长是说，他说照目前我的估计，过不久之后啊，人类可能会飞在天空啊。那个主教就哈哈哈哈哈哈大笑，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校长，你有没有搞错，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天使才能够飞，不能够，不可能的啊！那么就走了啊。结果呢，几十年之后呢，这个 Bishop 两个儿子就发明了飞机啊。这是怀特兄弟的爸爸，这个就是啊，就是说人类不可能飞的，只会天使才能够飞的。这个主教，这个牧师的两个儿子就发明了这个飞机，就飞了。他两个儿子展翅高飞。当我们愿意正式走第一步的时候，你愿意开步的时候呢，神就一定会你来去开门。第三方面，我说第一方面是看见异象，第二方面呢，你就有这个神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心中的感动。第三呢，环境的开始的转变。第四方面，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上帝要我去做的。第四方面，摩西得到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神对摩西有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去，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工，不是你一个人去，乃是我跟你一起去，我与你同去，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工。这个应许比一切的应许更重要。比如说我给你多少钱，比如说我给你多少恩赐，比如我对你说我给你千兵万马，这些的应许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说神自己与你同去。各位，若是你有钱，若是你有兵，若是你有马，你什么都有，只是没有上帝，我替你怕，我替你惧怕。你什么都有，只是没有上帝。相反来说，你有上帝，其他的可能没有什么也没关系，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与你同去，与你同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应许。 所以呢，当你开始起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呢，慢慢一句话一句话临到你的身上。譬如说，你灵修的时候，平常都有读过这个圣经，但是那次读特别的戳动你的心。譬如说，弟兄姊妹普通讲一句很普通的话啊，见证会小组见证很普通的，结果呢，他这个弟兄也不知道你目前的光景，但是呢，他的见证呢，对你很大的很大的戳动。有时候牧师讲到，也不是知道你的问题的，也不是知道你，也不了解你现在想什么、祷告什么的，但是他讲一句话就震动你的心，震撼你的心。哎呀，这个牧师为什么会讲这句话的呢？有一个教会，他们的牧师离开了，那他就请我去帮助他们讲主日崇拜，因为他们是礼拜天下午，所以我就有可能一个月去一趟帮助他们。那么有一段时间，其实呢，我都很忙啊。有时候呢，真的没有安静的时间。我还记得多少次我开车去他们教会的时候，我一面开车的一面大声祷告，当然就是因为等一下讲到嘛，我需要大声祷告，主啊给我力量，主啊给我有智慧，主啊给我有话语，给我有亮光，一直祷告到那个教会，一面祷告一面开车，然后就去那个教会讲道。那差不多讲了一段时间，一年两年之后呢，有一次那个请我去讲到那个长老就打个电话来说，林牧师能不能圣诞节年底了，我们想请你吃个饭，谢谢你帮助我们教会。我说当然谢谢，当然谢谢我会去啊。那么就跟他们长执会呢吃个饭这样子。那吃饭的时候呢，那个长老就是开始说话了，他说林牧师我们今天长执会我想呢，趁着在他们面前，我要问你一句话。我糟糕了，我讲了什么错事啊？问我一句话，那个鸿门宴啊 ，My goodness 啊，为什么就问我这个问题呢？他说啊，林牧师我有没有将我们教会的问题告诉你？我说其实我跟他不太熟的我说没有我根本都没有时间好好去安静，我就是造成给我的感动我就讲而已你没有将教会的问题告诉我。这个长老说停了我从来没有将教会的问题告诉林牧师的，因为他们冤枉我，说我打小报告，将教会的问题呢告诉你，所以你每次讲到的时候都说到我们教会的黑暗我说没有，你真的没有告诉我，我在神的面前清心直说你没有告诉我。我是说你觉得我在讲你们教会的黑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已经开始起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用你的灵修，上帝会用诗歌，上帝会用见证，上帝会用一位你所不认识的牧师，甚至上帝会用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一位弟兄来向你来说话，神的应许临到你，坚固你的信心。第五方面，不单只有神的应许，还有神的预备。神的预备，我们看见呢，神就为他预备了摩西，预备了亚伦，对不对？他的哥哥不单只是做他助手，其实呢是做他生命的同工，与他并肩作战那么长的时间。亚伦当尼西米决定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要建造城墙的时候，神就感动王为他预备所有的建材，还为他预备很多的那种 visa 通过这个地方。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开始准备了。因此呢，我们就听见常常读圣经读到什么呢？哎呀，耶和华已乐，各位小心听耶和华预备，你都不能够说主啊，我要赌钱，请你为我预备赌本，耶和华已乐，不能够这样子，是不是？耶和华已乐的意思乃是说，在遵行神旨意的山上必有准备。因为呢，当这个亚伯拉罕到这个亚摩里山来献上他的儿子给上帝的时候，就是以撒的时候，神就在那个山上为他准备了一只羊，代替了他要献的那个儿子以撒，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当耶和华什么呢？耶和华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完全顺服神旨意的时候，神就在那个点上面为你准备你所需要的。因此呢，有人说一句话，就说 God's work for God's glory, in God's way, God will provide。神的工作为做神的荣耀，照神的办法，神一定会准备，是不是？ God's work for God's glory, in God's way, God will provide。 Dallas Seminary 以前有一个董事，蛮有名的一位牧师，叫做 Dr. H. I. Ironside， 大家可能不认识，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位牧师，就是跟这个 Tory 时代的一个牧师叫 Ironside， 他是 Dallas 神学院早期的一个董事。那个时候办神学也是非常的辛苦，Dallas 在 Texas 很多很多很多牧场，很多牛，很多羊。你知道吗？属灵的人啊，越属灵啊，祷告呢越简单，甚至哦，他们的信心呢几乎到天真的地步，很奇怪的啊！我再说一遍，那是越属灵的人，越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祷告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单纯，甚至呢，他的信心啊，已经差不多到很天真的地步。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这个 Dr. Ironside 有一次。学校遇到非常非常大的经济危机，几乎关门了，没有钱的话几乎关门，没有奉献。那么他就跟在这个院长办公室一起祷告，因为他们在 Dallas， 在 Texas 德州很多牧场，很多牛，很多羊。他就祷告说，上帝啊，诗篇说片上的牛羊都是你的，你能不能卖掉一些然后真的是钱带到我们当中，我们需要钱啊，既然那些羊跟牛都是你的，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的，上帝啊。所以我说这种人信心已经到了个天真的地步了啊。就在他祷告结束之后，就有一个穿得非常 shabby 普通的一个男士来到这个院长的办公室，就找院长。那么那个秘书说，问他你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是一个农夫啊，一个牧场的主人啊，我刚卖掉一批牛一批羊，上帝感动我要将个钱来奉献给大的神学院啊。Exactly 照他祷告的给他，真的有人卖牛卖羊拿钱给他们啊。弟兄姊妹，正是当然我们正看见神正是使用大的神学院，在那么多年来造就那么多的好的神的仆人啊。这个有个小孩子也是一样，他来奉献，来到牧师面前，那牧师我要十亿奉献，那个牧师说啊，奉献什么？他就拿出一条鱼出来，这是我抓的鱼，我要奉献十亿奉献啊。那个牧师很受感动，小孩子没有钱嘛，只有鱼啊，很好很好。那么其他九条是不是在你的屋子里面呢？不是，在河里面，现在我去抓第一条先拿来，其他九条还在水里面，我现在去抓。这种的信心啊，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看过哪里会说我们通常抓十条才拿一条去嘛，总会有人第一条就先拿来，九条我去拿。在这个经济紧迫的一个光景当中，很多教会有需要，我们的工作也有需要，各方面的有需要啊。很多的牧师也告诉我说，林牧师，我相信我们教会的未来的一年的那个奉献会减少，因为这个经济的大衰退。我这次回香港几天，上个礼拜给人骂死我啊！我的姐姐骂我，什么朋友骂我，骂我什么呢？好像我是美国总统一样的骂我，就是你们美国人搞到世界经济那么糟糕，关我什么事啊？我也不卖股票给你，对不对？我也没有卖股票，关我什么事情啊？满肚子怒气啊！现在全世界啊，你要小心，你不要认识美国人啊！大家都生气，你生气要死，就是你们美国人搞到我们这是孤牌效应，叭叭叭叭叭叭什么这样子啊？哎呀，真是一直这个经济是很糟糕。那么我们想到说伊利亚在这个加密山跟这个的巴黎先知来去斗法的时候，岂不是说他们就求神啊，来去求巴黎来降火烧掉他们祭坛上那个牲畜吗？伊利亚也有，对不对？那么他们就在大哭大喊，用刀割自己，求巴黎呢降火烧，结果呢一点的火花都没有。轮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也祷告，但是呢祷告之前他做什么事情真的奇怪了，他叫人将水，对不对，浇在祭坛上面。各位，那个时候已经几年没有下雨了，我不晓得多少人曾经从香港来，香港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水，每四天政府才给你一点水，苦得要命啊，哇，对不对，就是差不多那个光景，三年八个月没有下雨，水啊何等的宝贵，对不对？现在呢还要人将水什么呢，浇在那个祭坛上面， 简直是个浪费，神经病，完全是神经病。很多人会劝以利亚说，好好收起来吧，等一下喝死你啊，对不对？几桶水都没有了，你还将那些水浇在个祭坛上面。在干旱之年，还是有人将水放在祭坛上面。祭坛是代表神的荣耀，祭坛是代表神的工作。水啊，广东话水就是钱啊，各位。水是珍贵的资源啊，水是那个时候饥荒每个人都要的东西，竟然那么浪费。你那个时候干旱之年啊，我们的退休金都没有着落了，还奉献在祭坛上面了。但是各位，浇水之后火就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大雨就下来了。各位有没有，你有没有记得大雨就下来了？弟兄姊妹，你们看见神的原则是这样子，人家都认为说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样子在这个祭坛上面还浇水还灌水，你简直是神经病。但是在神经病的过程当中彰显了神的荣耀，神就要在这种的情况下面彰显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神有预备，不但是这样子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怎么知道是神的这个旨意要我做呢？我看见异象，我也心中 personalize 这个感动，这个感动是我的，我知道很难很难很难，但是我要。当我要的时候，我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上帝在环境上面开始有一点转变，印证他的工作，然后呢他也赐应许给我，然后呢他在各方面就有准备，乃是当我先踏出第一步之后就看见神的荣耀。另外我们看第二大方面，神的旨意，水了，你的渠怎么样呢？水到渠成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就发现会遭遇到仇敌的那个阻挡，仇敌的阻挡。我们就发现当摩西要跟法老王要求将以色列释放的时候，他当然不肯了。为什么？200万的免费劳工对埃及的经济影响太大了，对不对啊？ Cheap labor， 对不对啊？不得了啊，这个劳工啊，不得了啊，怎么可能将他们释放呢？保罗说一句话，他说我仍要留在以弗所，因为有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啊，很好，对不对？他们下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但是反对的人也多。各位，保罗这句话呢就总过了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一个很经常出现的一个经历，上帝为我们开了一个又大又广的门。我罗省基督教会这个教会的地点我觉得是 number one， 全世界最好这个地方，哪里会在十号公路出来的呢？那可遇不可求啊，丰盛的恩典啊，神的祝福啊，啊，神的安排啊，啊，那些水啊就冲着你的教会来了，一下来就冲到你教会来啊，啊，闭上眼睛都可以到你们教会来啊，真的，从弗里伟一下来，闭上眼睛一撞到地方就是你们教会。哪有你们好的地方？全世界啊，水到渠成啊，你们就是渠啊，那个对准那个公路就行的了啊。弟兄姊妹，哪里那么好的地方？但是虽然是这样子说，但是还是有阻挡，还是有阻挡。保罗说什么呢？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对准十号公路，但是呢反对的人也会多的。这个反对的人不是说我们就会反对的人，也不是市政府反对我们啊，乃是说所有的那种的反对，好像反对你的势力的后面那个正的势力，就是撒旦的工作。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永远是一个 spiritual battle， 有没有？一个 spiritual warfare， 一个属灵的战争。各位啊，我们巴不得啊，这个都很顺利。但是中国人一句话，在属灵方面也是真实的，好事多什么？哎呦，好事多磨啊！减肥。好事，谁不要减肥啊？我也要减肥，减肥好，减肥健康，对不对？减肥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脏病，没有高血压，都很好。说是容易啊，做是困难啊！啊，哎呀，我们都去参加了什么 LA Fitness 啊，一个月30块啊，一年去一次啊。圣诞节之后去一趟，安慰安慰自己。啊，感恩节之后再去一趟啊，就是去两趟最多就是这样子。哎，我巴不得怎么样减肥呢？最好我的想法躺在床上， 找一个一流的上海按摩师傅啊，替我全身按摩。一按的时候呢，我那些肥油啊就从毛孔里面渗出来，按了按了压按，那肥油就喷泉一样喷出来。两个小时以后，用大毛巾一擦，十磅没有了。这一种的减肥法谁不要啊？啊！但是不能够这样子啊！减肥有几个办法 ，Number one, work out， 运动做锻炼。什么叫锻炼呢？各位，四十岁以上的请听着，什么叫锻炼？啊，锻炼的意义啊，不是在你在外面走来走去游手好闲这样子啊，就是做 work out， 做二十分钟的运动量，二十分钟，然后呢，心跳到135下以上的才算是锻炼。135以下的还不算，40岁以上的。好，所以呢辛苦啊，那个不容易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当然了，你看那些广告啊，是说这个辛苦做这个锻炼，广告岂不是那个一面笑的那个啊，当然是假的啦、啊、哪里会那么好笑，会哪里那么不舒服啊，苦得不得了啊，但是做起来很舒服啊， I never felt so good before 这样子啊。老师，他苦得要命，你会买那个机器吗？当然不会买的，对不对？但是实在是辛苦，辛苦以后才会有果效嘛，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 on diet， 我就用食疗 diet 啊，我就是控制我的食疗啊，我的那个吃饭的情况。我也听过有人说 ，I am on seafood diet， 那么好啊，用海鲜来做食疗啊。我说你没搞错。Seafood diet 的意思说 I eat everything I see. Seafood diet 还是没有 diet， 还是看见什么吃什么。当然了，你可以抽肥油了，你看见一只管到你那个肚子里面抽啊抽啊抽，抽三四瓶出来，那么大瓶呢，那个最苦了。因为那个老师，你要抽肥油的话呢，已经是到差不多死的地步了，你不再抽的话一定死，所以要抽肥油。当然有个办法，就是说穿比较深颜色的衣服，看起来比较瘦，这个叫形象工程，对不对？不是真相，是形象啊，那个也不好，看起来瘦不一定是真的瘦，而形象。有一个人去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我减肥药，我每天吃两粒我就瘦。医生说啊，给你一瓶200粒，哇不得了啊，怎么吃的？医生说不要吃，不需要吃的啊，你每一天回家打开瓶子倒在地上，然后每一粒都捡起来放在桌子上面，每一粒哦，这样子讲200下的话，你这样子又弯腰又站起来，包你瘦，写保单一定瘦。各位，我们要瘦，我们要健康，每个健康的教会，每个健康的身体都需要付一个代价啊，水到渠成，神有恩典，但是你有你的责任。那么你说啊，那个也不是神的恩典，也是我的责任呢、啊？哎，你没有搞错，有很多的事情啊，你以为是你的责任。很多的基督徒医生告诉我们说，他们做手术开刀以后缝起来，他说啊什么呢？医生啊所能够做的都是将伤口啊缝起来，唯有上帝叫伤口合起来。缝跟合不一样，你知道吗？很多的伤口缝而不合的，你明白这意思吗？很糟糕的了，对不对？他说医生的工作缝起来，唯有上帝的工作合起来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仇敌有阻挡，我们看见是说法老就开始加压了，对不对？听见摩西的要求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说什么呢？就说我要将更重的担子加在以色列人身上，法老的加压。我们发现也是，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事，当你信主之后呢，你就发现有很多的不方便，有很多的阻挡，给人笑了，给人骂了，给人怎么样，给人怎么样。各位，因为你要从这个营，这个 camp 撒旦那个营啊，要搬到这个营，搬到神的国度，爱子的国度里面，撒旦当然要拖住拉住你的腿了。你不想服侍的时候呢，也是悠哉悠哉的，当你发现一服侍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撒旦也有工作。为什么呢？一服侍当中都跟同工有冲突了，对不对？哎呀，这是，哎呀，以前我没有服侍的时候他对我蛮好的，一服侍他就变了，这样子啊。 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样子，哎呀，我不服侍，一服侍就那么多麻烦，就回到以前那个地方。有些人没有奉献的时候呢，好像是 OK， 一奉献的话，哎呀，有时候为什么好像开销多了一些呢？这样子还没有看到神的祝福之前呢，就有个思念嘛，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奉献以后，这好像问题多多一样的啊，结果呢，怕了啊，就不想奉献。弟兄姐妹，你知道说，每一次你要宁命再进一步的时候，你都会遭遇到 resistance， 就好像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呢就给他加压，加压来加压，使到他不能够改，使他们不愿意离开，使到他们胜弃这个摩西跟亚伦。不但只有这个外面的加压，还有里面百姓的那个反叛。刚开始的时候，好啊，好啊，好啊，结果呢，当这个法老加压之后呢，所有的百姓呢都生气这个摩西亚伦，为什么你要将我们想要将我们带出去？人不想改变，人不想改变。有一个教会我听说，他们呢就像那个牧师想将钢琴呢从这边就搬到那一边去，因为实在很好的理由要搬钢琴的。结果呢全教会反对，结果那个牧师呢就一年搬两次，搬了七年了，这个琴就搬到这边来了，这样子。人不喜欢改变，一改变呢大家都有个 resistance。 很可惜啊，我有个朋友，他小孩子的朋友，后来大家都做牧师，他告诉我说，他到一个教会做牧师，做牧师做了一年，人数降了30%啊。后来呢就打电话给我啊，我说怎么样，他说我给人炒鱿鱼了。我说为什么炒，你做了什么错事？我没有做错事啊，我做了一件事情，这使得教会增长30%。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啊？他说呢，我的长职告诉我说，我们请你来的时候呢，是请你来牧养我们，为什么的老是跑出去传福音，带着30个人来这样子哦？啊，我们不是请你来去照顾他们呢、啊，我们请你来照顾我们呢、啊。虽然教会人数增加30%，结果都给人炒鱿鱼，这一种的情况啊，就是常常都有这个事情发生。改变人的心很难被改变过来。有这个仇敌的那个阻挡，法老的加压，百姓的反叛。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是这样子，我们看见摩西亚伦坚持这个坚定不移的朝这个方向，他继续的来朝这个方向，他完全的顺服在神的话语、神的吩咐、神的应许的里面。所以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顺服呢？那个问题不是说能不能的问题，乃是肯不肯的问题。对摩西来说呢，他有三个能力的挑战。第一个，语言的能力，语言的能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说，我是一个做狗笨舌的人，我怎么能够跟这个法老这个超级大国的总统来对话呢？我对什么话呢？我根本不会说话。岂不是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对不对？上帝差遣摩西去的时候，摩西第一个反对的啊，第一个借口就说，我不会说话，我是做口笨舌的人，我没办法来在这个法老面前讲什么话。但是呢，上帝怜悯他，我会与你同去，我会与你同在。但是这个还不够，好吧，我就请亚伦呢来去帮助你。结果呢，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讲话也是蛮多的，对不对？虽然有亚伦，但是摩西还是得到上帝的帮助啊，不是能不能啊，乃是你肯不肯。当你肯的时候呢，上帝会 enable you， 会帮助你。我记得当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告诉我妈妈，我妈妈是基督徒，我以为她很高兴，结果她非常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不高兴呢？她说，林祥元，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啊，讲话都不清楚，你怎么讲道呢？啊，我实在是真的，因为我讲话呢，我的朋友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听不懂啊，讲得太快，我的思想跟我的话语跟我的舌头呢，三个地方完全不协调，所以呢，讲话没办法讲得清楚。我后来我告诉妈妈说，妈妈这样子，传道呢是我的自制，好不好？若是我读完神学都讲不通的话啊，还是讲话太快的话，我起码可以做文字工作，我写啊，写总不会写得太快的，对不对啊？讲会讲得太快，我妈没有办法，就让我去了。但是也感谢神，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上帝将讲道的恩赐给我，让我用我的嘴能够服侍他。这是 number one， 能力的问题。第二，领导能力的问题 ，leadership。我是谁啊？啊，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啊？可以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各位， 当然领导啊有很多的这个能力哈，比如说领导了人说这个 positional power， 那种的从这个权位而来的那种的这种领导能力，有些是因为你表现很好 performance， 所以呢很多人跟随你。第一个是你的权位能跟随你，第二个是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很好，人家跟随你。但是呢，摩西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很给一个我图安多利的写的书，其中有一句话对我的感动特别大。人怎么会跟随你呢？各位啊，无论是我们在座当中的传道人、牧师、长职啊、小组长、团长、主席等等啊，各位主席、各位大王，各位，人怎么会跟随一个属灵领袖呢 ？Unless， 除非说他看见这个属灵领袖在跟随耶稣，是不是？当你的弟兄姊妹看见你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会跟随你；当你一旦不跟随耶稣的时候，人就会散去。很简单，没有第二个理由。不会啊，我用我的权力包围住他们啊，拉住他们。你就是 boss， 你不是 leader， 你知道吗？这个是 boss， 这个不是 leader。一个真正属灵领袖，他自己跟随耶稣，人家看见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人家会跟随他。也不单是这样子，抗争的能力，这个是言语的能力、领导的能力、抗争的能力。我无兵无诸啊，一个兵都没有，我怎么样去跟这个法老来去对抗？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上帝对他说：“你只管去，能不能是我的事情。”你就发现上帝用他的办法，用他不一定用兵，也不用诸，他可以用风，可以用雨，可以用海，可以用这个红海的水来作为他的仆人，完成他的工作。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去？你愿不愿意顺服？你顺服的时候呢，就看见神迹。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就看见神用石灾来审判埃及人。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审判的神迹。当他在埃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神慈爱的神迹。神的神迹有两种，一种是审判性的，一种是慈爱性的，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神迹彰显在摩西的身上。各位，当摩西顺服的时候，他就去了，产生一种信心的那个行动，信心的行动。在南美洲有一个很高的山脉，不是山脉，叫做安德斯山脉，这个 Andes 啊 ，Mount Andes 一条，哇，秘鲁啊，阿根廷啊，一直到下面智利啊，这个地方哈，很长啊。在秘鲁那个地方，从以前从这个西到东啊都很难啊，所以他们要盖一条铁路，请了全世界的工程师来看，没有一个说有可能，15000高空怎么可能呢？结果呢，有一个退休的河南的一个工程师，人家一看都说 impossible， 但是他看一看的时候呢，他所看见的跟他所看见的不一样，他说 it's possible。结果呢，他就拿起这个工程，经过一段时间呢，这一条的铁路呢，总共有开了62个隧道山洞，盖了30道桥，空中飞桥在15000高空里面完成这一条横跨东与西的秘鲁的一条铁路。人家一看 impossible， 但是呢，他看的时候是 is possible。我们都知道说，最近这个很多时候，我相信你这句话听了100几次了 ，Robert Morrison， 对不对？来到中国200年，人家问他说：“你能够改变中国吗？”他说 ：“I can， but God can， 对不对？我不能，但神能。”有人问哈森泰勒说：“戴德圣牧师，你总结一下你在中国的宣教的经验吧。”他说三个字：第一个字 impossible， 不可能；第二个字 very difficult， 很困难；第三个字。done， 完成了。 impossible， very difficult， 第三个字 done 就完成了。弟兄姊妹，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经验，神给我们的召命，神给我们的吩咐，看下去 impossible， 但是你开一个步，神开个门，你就发现什么呢？你就发现在当中的时候就也是 very difficult， 但最后是 done。 最后的时候，我最近读到这个的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节，保罗说什么呢？弟兄姐妹，他说上帝的怜悯使得我受了这个职分。我在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震撼， 因为那个职分是个受苦的职分，是个困难的职分，是一个不能言喻的职分。但是保罗说什么呢？因为神的怜悯使得我有机会领受这个职分，因为上帝的怜悯使我有机会来承担这个工作。多少时候我们面对侍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说，哎呀，教会可怜啊，啊，工作那么多，人那么少，我就怜悯教会吧。因此呢，我参与服事。或者有些人，有些小教会，那个牧师很可怜，早上一早要开福音车去接小学这个主日学学生，啊，福音车上下来就跑到钢琴做事情，弹完琴又要跑上来讲道，讲完道又自己跑去收奉献了，多难看啊！收奉献以后还要跑出去握手拜拜，之后呢还要送小孩子回去乡村牧师。有一个人看到这个牧师可怜得很了，所以他说我要留在这个教会，为什么？我要怜悯这个牧师，太可怜了，对不对？怜悯这个牧师。各位，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不对。我再说一遍，这个想法很好，怜悯别人很好，但是不对。你不是怜悯教会，你不是怜悯上帝，你不是怜悯这个牧师。是保罗说的，上帝怜悯我，给我这个职分，对不对？上帝怜悯我，给我有机会服侍他。今天早上我也提过，很多人，我们基督徒反对安乐死，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想安乐死啊。什么意思啊？从现在开始安安乐乐，等到死为止，对不对？这个叫安乐死啊！哎呀，我希望安安乐乐就好了，好了，退休了啊，退休了，退休了，我就安乐吧，然后去见天父啊，就从这个安乐死啊，大家都想这样子。各位，你想怎么用你的人生呢、啊？我们罗斯莫西的话，哎呀，不要搞，不要叫我，我乖乖在旷野吧，我乖在旷野吧，你不做，你不要搞我，80岁老人了，不要搞我。我安享晚年吧，让我安乐死吧。上帝说你去，我要与你同去，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工，就展开了摩西一个丰盛精彩的人生。他去到埃及，虽然遇见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在历史里面成就一个非凡的一个历史，写下了一个非凡的历史。只是因为他 make 一个 decision， 一个 determination， 一个决定，我离开旷野，我要回到神呼召我的地方，我要找到我的祭坛。弟兄姊妹，你找到你的祭坛没有？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在神上帝的面前向往一个安乐死的一个状态？或者说神的心意不是要你停留在做鸭子的地步，整天在地上找吃的，呱呱叫呱呱叫。神的心意不是要你做鸭子，神的心意是要你展翅高飞，神的心意在你身上要完成你的使命。我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唱首诗歌的时候啊，他说主啊，我愿将一生奉献给你。他唱到这个时候，他说我不好意思唱一生，因为我50岁才信主。他说主啊，我唱我的余生，我将我的余生献给你。有些人说我的余生已经有一大半没有了，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主啊，我将我的残生我将我的残生奉献给你，看主你要不要啊。有些人献一生啊，有些人像下半生 half life， 有些人像余生啊，有些人献残生。有个姐妹说我将我的先生献给主啊，自己不奉献了，我的先生真的要献给主，献他为活祭，这样子。当然上帝要啊，上帝不但要先生，也要老婆啊，也要妻子一起来献上。弟兄姊妹，我看下去，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很喜欢呼召的时候说，哪一个出来做传道，举手，我为你祷告。我今天有个呼召，我这个呼召呢，不是说单单说啊，我将我的余生要做传道，因为我上次已经说过，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神也给我们很多的天赋，以前就是你信主之前上帝已经给你的，你受训练的机会，你的技能，你的唱歌，你的弹琴，你的修理机器，修鞋子等等，都是上帝为你安排。你愿不愿意将你的 giftedness， 你的恩赐与天赋跟你自己再一次放在神的祭坛的上面？你愿不愿意 脱离那种安乐死的心态。主啊，我愿意迈出一步。主啊，我知道我的羽毛已经很丰盛了，我今天受你的感动，我愿意展翅高飞。我们低头祷告。我想请那些心里面有感动对主说，主啊，你的恩典太大，你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将我厚厚的遮盖，也不是你的救赎，我的人生是虚空的，我的人生是一场的闹剧，我的人生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一场戏一样，但是因为你的救赎，因为你的改造，因为你的更新，我的生命有意义。我感谢主，你也给我过去有受各方面训练的机会，你也当我信主之后给我这一个的属灵的恩赐，无论多无论少你都给我了，我感谢你。主啊，今天我听见摩西他的生平，摩西好像就在我面前一样，他8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决定放弃安乐死，他要忠心的跟随你，他的生命变成精彩丰盛。我不知道神怎么会用你，但是神真正用你是上帝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肯不肯。我想请现在你愿意再一次将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面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说，主啊，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用，但是我今天受到摩西他本身的激励，我愿意站在你面前，也好像站在祭坛上面一样。有这种弟兄姊妹，请你站起来，我愿意为你来祷告。你在上帝面前立志，你可以在座位上站起来，好不好？有这种的感动的弟兄姊妹说，主啊，我愿意将自己放在你的祭坛的上面，我将你所给我有的过去的才能，天才也好，才能也好，后天的信主以后的你给我的恩赐，我愿意站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奉献自己，站在祭坛上面，主啊，你看见我，我今天的摆上。可能在座当中有一些人是全时间奉献，要做传道人的，要做宣教师的，要做基督教的机构同工的，要做神学教育的，要做儿童事工的，要做电台工作的，要做文字工作的。若是你有感动的时候，也请你站起来，上帝悦纳你的奉献，上帝接纳你的奉献，求主赐福你们。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晚上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是受你的圣灵感动，他站起来不是要给人看，乃是要给你看，他们的心向你来张开。主啊，求你现在悦纳收纳他们的奉献，主啊，悦纳他们的那个心智，也使用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在部分时间全时间的光景的情况下面，你都要大大使用他们，赐给他们爱教会爱神的心，赐给他们爱弟兄姐妹的心。今天晚上的奉献一直的坚持下去，做今天晚上的奉献你要坚固并且坚固到底。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拯救我们使用我们的上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谢谢。将时间交给主席。